受害者策略，劳拉。劳拉是一位非常有趣的女性，她从一场致命的殴打中活了下来。在交往时间不长的男友克里斯因殴打她入狱后，我和她见了面。劳拉是快30岁的年轻女性，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住在自己的家里。她的朋友圈很广，社区小而密切。克里斯是这个社区的一员，他们住在同一片区域，去同一个酒馆，并且拥有共同的朋友。克里斯被劳拉迷住了，开始和劳拉眉来眼去，并表示他有意开始一段恋情。克里斯过于殷勤，有点咄咄逼人，不过这在劳拉的朋友看来只是情切难耐。克里斯是一个英俊友善的小伙子，但劳拉不感兴趣，拒绝了他的殷勤。劳拉解释道，他就是没完没了，这不是说他让人心惊肉跳什么的，实际上他相当好玩，但是我并不感兴趣，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劳拉一直委婉地告诉他，他无异于此，但克里斯并没有住手，他不达目的就誓不罢休。劳拉对我说，所有人都知道了，他告诉每一个人他有多喜欢我，人人都觉得这真是太甜蜜了，然后他们全都热衷于说服我去和他约会。他们说他是个蛮不错的小伙子，你应当试一试，他太好了。克里斯开始和一些共同的朋友一起出现在劳拉的家里，他会坐下来喝杯咖啡，和他的孩子们聊天。后来他开始独自出现，只是来说说话。随着事情的发展，来自每一个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并且克里斯看起来也不错，劳拉同意和他约会。我们出去了几次，并且约会了几个礼拜，但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就提出了分手。克里斯不接受这段关系的结束，甚至劳拉的朋友们也一直想要说服他再给克里斯一次机会。劳拉很坚决，他不愿意再同他约会了。克里斯到他家里拜访了几次，同样只是聊聊天。劳拉很温和地重申他不愿意再和他做情侣了。克里斯看起来很友好，但劳拉开始担心克里斯就是不愿意分开。劳拉回忆道，就在一天晚上，他深夜跑到我家里，一切都变了。外面一片漆黑，孩子们都上床了，我听到了砰砰的砸门声，我一看就是他。我打开门叫他离开，他搞出的声音响得要命，我没有理由特别害怕，我也不想他吓到孩子们。他从我身边挤进屋里，强奸了我。对劳拉来说，那个晚上确实一切都变了，他没有尖声叫喊，他呆住了，他十分害怕孩子会下楼。他几乎没有伤痕，而且是他给克里斯开了门。大家都觉得他是个蛮不错的小伙子，劳拉觉得他不能去报警，他甚至认为他不能告诉他的朋友们。克里斯跑掉了，劳拉有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再看到他，但他不再去那些克里斯可能会在的地方，他尽力地避开他。现在，劳拉完全给吓坏了。一天晚上，克里斯又露面了，砰砰地砸劳拉的门。这一次，劳拉没有开门，而是报了警。警察叫克里斯走开。克里斯告诉警察，他只是想见见他的前女友。警察们看上去很理解，事情非常迅速地解决了。但是克里斯在他们离开后回来了，又一次砰砰地砸门，大喊大叫。他不在乎警察了，他可以很轻易地辩解。他是一个为爱痴狂的前男友，他们或许会叫他走开，但仅此而已。我现在给吓坏了，我知道他不会放过我，我知道他不在乎警察，我十分担心我的孩子会被他吓到，我得护着他们不受伤害，他们还很小。接下去就是开始打电话了，他会没完没了地打电话，有时候拨打数百个。我发现如果接了电话，即使只是很短的时间，他也会消停几天。 我甚至计算出了他在上门之前我可以忽视的电话次数，大约19个电话。要是我在那个时候接了电话，他就不会上门。克里斯有时候仍然会在深夜出现，使劲捶门，要求放他进来，也吓坏了孩子们。警察并不总能迅速地赶到。我看到了闭路电视监控画面，克里斯在深更半夜砰砰地砸劳拉的门，又嚷又叫，甚至还踢门。劳拉想，就像那些电话一样，如果他打开门，他或许就会离开。这对劳拉来说是一个高风险的举措。但是骚扰正在升级，接触也是不间断的，而他的孩子需要保护。你能拿一个不怕警察的人怎么办呢？一个能让警察相信他是一个好人的人。为了换取自己的安全，劳拉开始顺从他的要求。没过多久，劳拉就明白了，如果他允许克里斯强奸他，那么他就可以为自己换来大约3个礼拜的安宁。这不是一个妄想劳拉渴望得到他垂青的男人，这是一个享受支配他的权利的男人。劳拉陷入了一个怪圈，他一直让克里斯进入他的房子，接他的电话。劳拉不是一个百依百顺、唯唯诺诺的人，所以他的朋友，还有克里斯的朋友，都认为他们只是分分合合的关系。实际情形是如此不同。通过这种屈服，劳拉设法让自己平安无事，但是压力和恐惧正在摧枯拉朽。劳拉决定在警方这里再碰碰运气，他设法拿到了一份针对克里斯的限制令，朋友们对他颇有微词，指责他勾引克里斯，克里斯也没能很好的遵守限制令。一天晚上，劳拉独自在家，他的孩子和他们的父亲住在一起。克里斯破门而入，他把劳拉拖进卧室，把她和自己关在里面。他怒不可遏，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他殴打、强奸了劳拉。他打断了她的肋骨，划破了她脸上的皮肤，刺穿了她的肺部，扯掉了她的头发，把她勒至昏迷。外面天光渐亮的时候，克里斯决定挪个地方，把劳拉带去别处。殴打已经结束了，劳拉的直觉告诉他，克里斯打算杀了他。当克里斯试图把他弄进他的车子时，劳拉赤身裸体地跑到街对面，引起了一个邻居的注意，并且收留了他。这真是一个奇迹。劳拉被送往医院，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当克里斯由于伤害劳拉而被捕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普遍的震惊，人们的反应多少有点褒贬不一，有些人替劳拉感到毛骨悚然，然而还有些人为克里斯鸣不平，认为他只是一个在无法承受的压力下崩溃的男人，是他自己的嫉妒以及劳拉三心二意的牺牲品。但劳拉被操纵了。在他竭尽所能地保护自己的平安时，人们却认为这是轻率的。这恰恰与轻率相反。在他心里，阻止克里斯的唯一办法就是顺从他的要求，这能保他平安无事一阵子。当他不再顺从时，就是克里斯变得更危险的时刻。劳拉本来有可能会由于克里斯造成的伤害而死去。但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短暂破绽使他得以逃脱，并且在重症监护病房的一段休养挽救了他的生命。劳拉若不在人世，是因为克里斯在那天把他揍死了；劳拉还活着，是因为他在克里斯杀死他之前逃脱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克里斯由于伤害罪而被起诉，并判入狱服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人们眼前发生的。克里斯成功地得到了顺从，这种顺从看起来并不像是恐惧，它看起来像是同意。邦尼在卡尔这里也有相同的经历，他不得不让卡尔回到他的生活里，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不用承受拒绝他接近的结果。对邦尼而言， 并非他的朋友们不理解他的担心与恐惧，对他来说是来自警察的不理解。他求助警方，无数次针对卡尔报案，警察会出警让卡尔走开，叫他安分。他们没法理解，只不过是两个礼拜之后，邦尼又一次在同样的情形下报警求助了。对于受害者来说，需要解决的是后果。比如，假设有人受到了恐吓，而我们，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专业人士，想就他们的安全问题给出建议，我们可以对他们说，这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我们的建议是更换他们门上的锁，就问他们这又会带来什么后果？那个人会尝试直接把门踢开吗？他们有可能接受更换过的门锁吗？随之而来，还会有其他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吗？我本可以对那位不愿意上救护车的女性说，要是你上了救护车，可能会对你有什么后果呢？或者，我们能如何帮你渡过难关呢？但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对暴力有这样的理解。我和警察谈起过邦尼，就在他被杀害之后，一位警员告诉我，邦尼不会离开卡尔的，他不断地重新回到他身边。我暗示说，也许是卡尔不放邦尼一个人待着，或者是他无法摆脱卡尔，又或者回去会更安全一些，很像是许多年前我的第一位警长那样。这位警官无法理解受害者的行为，求助的电话被当作邦尼和卡尔之间的一场小小的争执，两人各有各的错，这对其中实情的判断错得离谱了。我第一次真正经历针对我的极端暴力，是在一天晚上的加油站。我和两个朋友在一起，当我们下车时，看到一群年轻人在前院殴打一个服务员。那个服务员跑进商店，锁上了门，把一伙大约四五个年轻人锁在了外面。他们看起来似乎还想接着打架。我走到前院的紧急电话前，报了警。当我还在和指挥中心通话的时候，那些人靠近了我，叫我放下电话。我继续打电话，突然之间，我的脸上被猛击了一拳，然后那一伙年轻人就开始对我和我的朋友拳打脚踢。每一次我被击倒在地，都硬撑着站起来。我记得好几次爬起来又倒下去，整个人晕晕乎乎的。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站起来要安全一些。殴打似乎持续了很长时间，我既没有力气，也没有本事去和这帮人干架。我知道警察已经在路上了。最终，这些人听到警笛声跑掉的时候，我和朋友们都已经鼻青脸肿了。这是我头一回被狠辣的、用力的反复击打头部和脸部，这段经历让人不寒而栗。十分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过了一阵子，其中的几个人被批捕了。这场审判本身就让人饱受折磨，因为那些人每人都有一名大律师。我们遭到了他们无情的盘问，最终他们被判有罪，并处以有期徒刑。要知道，这种经历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所遭遇的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首先，我不认识那些殴打我的人，这种生疏使得举证更加直截了当。作为一个受到陌生人袭击的受害者，陪审团和法官都以同情的眼光看待我，而这在家暴案例中是很罕见的。我确实觉得司法系统是为了处理事件而不是模式而设计的，而这就是其中一个问题。为模式，情感操纵和跟踪骚扰都属于模式，收集证据与在事件发生之后收集证据有很大的不同。法律的设计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差异，他们让受害者与施暴者并排出庭。尽管有专门的措施用于解决与施暴者面对面的问题，但整个诉讼过程都要求受害者与那个令他们感到恐惧的人，或者是有权操纵他们的人做抗争。 解决证人恐吓的进程不像他们能够做到或者理应做到的那样进展顺利。对抗制司法系统要求人们像战士一样互相斗争，并且就其本质而言，跟踪骚扰和情感操纵对受害者尤为不利。这些罪行的受害者更倾向于逃离暴力，让模式停止，而不是投入与他们的施暴者的战争，让事态升级。那正是他们拼命想要避免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把世界分为赢家和输家，对战斗得心应手，甚至乐在其中的人，就相对无所畏惧。在法庭上，这是属于他们的法条，合法并且永恒。许多关于抗制司法系统的假设都是有缺陷的。那些熟知该系统的人，举个例子来说，就像凯尔·斯塔默爵士，他在担任总检察长的时候，就曾质疑这一制度的有效性。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